好像很多人都读过哈，就说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很多人都读过，也很多人都知道重生。是我这个题目就是为很多人读过的人讲的。可能很多人也说，哎呀，我才来教会，我还不了解，我没听过重生。是的，这个重生也是为你讲的。这个题目重生这个题目呢，其实是生死攸关的。我们如果像我啊，我常常跟我女儿说，我说我的数学不行，你的数学别来问妈妈，我那数学就是，对，我就知道我真不会啊，数学不会，物理不会，化学不会，微积分不会，都无所谓啊，很顶多考试不及格，考试不及格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呢，你说我也不懂机电工程，或者企业管理 MBA 我也没读，也不要紧。甚至你不会开车，你不懂英文，其实照样可以在加拿大生活下去，对不对？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明白重生，你就没命了，你死定了，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那这个怎么用？对不起啊，我这个没用。哦，好好，谢谢。哦，好。因为没有重生的人就会永远的沉沦灭亡，与上帝永远的隔绝，而且要下地狱，在那里虫是不死的，而且火是不灭的。这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好好来讲。我说了，这个不是，不仅仅是给没信主的讲的，也是给读了很多遍的经文的讲的，其实也是给我自己讲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短短的一句话呀，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尼格底姆还是蛮有教养的，他表现得很谦卑，至少甚至有种不耻下问的高风亮节。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尼格底姆是谁。尼格底姆才是一位拉比，是公众认可的拉比，但他却称呼当时是木匠的儿子的耶稣是拉比。事实上啊，尼格底姆才是以色列的先生，他是教导以色列人律法的教师，但他却谦卑地称耶稣为做师父的。而且呢，尼格底姆也是犹太人中最敬虔的那群人，叫什么？法利赛人。我们读过圣经的都知道哈，我们常常骂法利赛人，因为耶稣也骂法利赛人。但是我们不要有什么误解哈，我们来说一下，法利赛人实际上是当时在当时的社会最敬虔、最高尚、道德最优秀的一群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恩典，没有从天上来的恩典，没有从耶稣基督来的救恩，这群人就是我们人类的道德楷模，像甘地呀、像居里夫人呐、像昂山素姬啊，类似的啊。他可以说，如果没有恩典，他们就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所以，尼哥底母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但他却说耶稣有神的同在。意思就是说什么？尼哥底母看见了耶稣有属灵的见识，这个认知啊，基本上甩掉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多的彼得和雅各八条街。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那个彼得和雅各说什么啊？这人是谁呀？居然风和海都会听他的。所以说他们是不太清楚的。我呢，希望尽量帮助大家还原当时的情景，因为这样会比这种抽象的空洞的讲人需要重生呢更震撼。 事实上，尼哥底母有四重身份，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他是法利赛人，刚才我们说了，意味着他是一位信仰敬虔、受人尊敬的道德楷模。第二，他是犹太人的官，是公众的公会的成员。这表明什么？表明他是世俗权力地位上，他在世俗权力地位上有着极高的成就。当时犹太人的公会是什么？因为犹大全地是被罗马殖民的，罗马没有派行政机关在那里，只是以色列人自己组成的相当于今天的议会啊，在那里除了不能审判一个人杀人以外，他们都可以审判，所有的都可以，像今天的什么政治局常委的，对吧？所以他在世俗的权力上是有极高的成就的。第三呢，他是一位财主，也是一位超级富豪。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一共出现过三次在福音书当中，最后一次呢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一次拿出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去膏抹基督的身体，这个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位拿着拿达香膏的这个。拿着一瓶真拿达香膏的女人膏抹耶稣的时候说，那个香膏值30银子，30银子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尼哥底母一次拿了100斤的这个墨药，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什么有钱阔绰。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位超级富豪。第四，他是以色列的先生，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圣经学者，是教导整个犹太社会的。所以我们总结来说，在信仰层面，尼哥底母呢，他是道德精英，是圣经学者；在世俗地位上，他是高官厚禄工会成员；在家族财富上，他是身家丰厚家财万贯；在知识学问上，他是博才多学，是文化精英。怎么样？听起来到此为止，我们说他是人间最优秀的人，也不过如此，对吧？因为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是当时社会上最顶尖的那一类人。换作今天的话，他是神学家加高官加富豪加学者的综合体。这是一个登上人生巅峰的人，对吧？这是一个几乎人人都羡慕的精彩人生。这是一个几乎是人间最优秀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几十年来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方向不过如此，对吗？2000年前，尼哥底母已经在终点无聊地等着你们了。但就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却说你要重生。好，你要重生对尼哥底母来说是一个最迷茫的一句话。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尼哥底母2000多年前，他是不是像很多今天的人一样呢，非常的彷徨。但是啊，他那天晚上却来找耶稣秉烛夜谈。只是呢，那个晚上耶稣对着一个几乎无可挑剔的人说出了那句几乎让尼哥底母迷茫的话，叫做更加迷茫的话，叫做你要重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经文当中实际上有三轮对话，每一轮尼哥底母的话就越来越少，这是明显的，字儿越少事儿越大，对不对？因为他一轮比一轮迷茫。第一轮他的话很多，他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儿来的，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比。听到这话，你就知道他要展开长篇大论了，那是一个开头。第二轮，你就开始发现他的字儿少了。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是明显的困惑了，对吧？第三轮，尼哥底母问就一句话了。怎能有这件事儿？直接蒙圈了，对不对？所以尼哥底母面对重生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的困惑和迷茫呢？并且跟耶稣越谈越迷茫。很多人啊解释这段经文，有些人说，哎呀，因为尼哥底母不信嘛， 信的人永远不明白什么是重生。这个结论未免简单粗暴了点。事实上，不信的人当然很难明白重生，但是我想说哈，信了的人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明白重生的道理的。如果你觉得信了的人就自然而然明白重生的道理，你估计高看自己了，也包括我。我们来看一下，重生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重生不是指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遍，因为不可能。重生的基本意思呢，是圣灵借着圣灵重生的大能，将基督的新生命赐给人，让人的生命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更新。或者换一句话说，你原本的生命其实是彻底失败，需要推倒重来。你需要把人生从头开始，从根基上重新被上帝梳理一遍。你的生命要重整，你要重新活一遍，活出一种新的样式来。用今天现代流行的话说，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听到这两句话，你心里咯噔一下，这两句话不是说的是犯人了，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我们才说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却对尼哥底母，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我们为之羡慕的人说，你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所以这就是让尼哥底母最迷茫的原因。耶稣不是对着一个税吏、娼妓、罪人说，哎，你需要洗心革面哦，你需要重新做人，因为你的生命彻底失败了，你需要推倒重来。不是，耶稣没有对税吏和娼妓，耶稣曾经还说过，税吏和娼妓都比你们先进，是吗？神的国。所以耶稣是对着几乎是人间最优秀、最成功、最完美、最巅峰的一批人说，你们必须重生，你需要推倒重来，你需要从头到尾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听了这句话，你会觉得怎么样？太刺激了，对吧？因为这里耶稣在这里不是对着人间最卑微、最贫乏、最软弱、最邪恶、最艰难的人生说你要重生，却是对着最优秀、最巅峰的人生说你依然需要重生。耶稣来到一个几乎无可挑剔、几乎人间最优秀的人面前说，你必须重生，你的生命要重新来过。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的生命过去有多么的辉煌，其实在生命的本质上都一文不值。其实第二我想分享的是，刚才我们分享的是迷茫一个词，我们再分享一个词，刺激。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是最刺激的？请问谁需要悔改？我们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肯定会说，当然犯罪的人需要悔改了。耶稣如果说妓女需要悔改，没人反对。如果说这个娼妓这个税吏、罪人、外邦人需要悔改，我们都阿门的。可是他却对着法利赛人说，你也需要悔改。这个就刺激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潜台词是说，不仅妓女是罪人，法利赛人，你这个道德最高尚的，我说法利赛人真是比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道德都高尚哈，我们真不要对他有什么误会啊，只是他没有耶稣基督哈。你这个道德最高尚的人，你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你这个某某 CEO， 你这个拿国家什么资金的人，也需要悔改，也需要重生。所以这句话真的是刺激人，因为他在人这句话在人心最深处刺激了一个自以为优秀的人。这就是当时耶稣和尼哥底母对话的意思。 如果我们从来没觉得这句话很刺激，很可能因为我们从来就没读懂过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用神学，我们经常用神学正确的话或者神学正确的结论给糊弄过去了。因为神学会告诉我们，重生呢，就是从神生，也就是从圣灵生，人有神的新生命，人的生命完全改变，彻底更新，对不对？对，结论都对，信仰全错。因为我们很容易用正确的结论模糊了信仰对人的灵魂，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尖锐的挑战和刺激。这表明我们那死气沉沉、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生命光景，是需要用重生的真理来刺激、来挑战、来更新的。这表明我们自己需要重生。有一个清教徒说过一句话，说教会每周来到教会的人都需要重新听到福音。是的，福音不光光是说我们去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讲，福音应该是天天年年次次对我们自己讲。那么重生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重生意味着对你所有的优秀、富足、成就，甚至整个人生发出了最深的挑战。重生不是说，哎呀，你性格不好，你能力不够，你品格不行，你素质太低，所以你需要改变，你需要成长。不是的，重生的意思远远没有那么温和，它比这个尖锐一万倍。重生的意思是说，你整个人都不行。重生的意思是说，你整个的生命是彻底失败的，你全部的人生都不达标，是最彻底的糟糕无用。换句古人的话说，你是朽木不可雕也，你是粪土之墙不可污。朽木，没有人会在朽木上再建造什么东西。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信仰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让我好上加好。我们有时候以为重生就是锦上添花，错，重生是推倒重来。因为我们是朽木，因为我们是粪土的墙。能听懂吗？而且重生也不是现代人的鸡汤，说哇，你要做最美的自己，你要做最优秀的自己。不是的，因为重生的意思压根儿就不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改良，比如说素质教育啊，塑造品格呀，改变性格，培养习惯啊，成为优秀的人啊，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遇见一个更美的自己。这是鸡汤，这不是重生。因为尼哥底母几乎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一撮人了，但耶稣仍然说你要重生，你要一切推倒重来。重生的潜台词就是你整个人不行。现代人，今天现代性，现代人是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听到这句话，可能我们会说，好吧，耶稣，你说我不行，我认，但是我努力总可以吧。但是重生的意思不仅是你不行，甚至你的努力也不行。耶稣没有说，尼哥底母啊，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只不过呢，你需要更上一层楼，你需要再努力一把，你需要做得再好一点，这样就可以进神的国了。耶稣是这样说的吗？没有，耶稣没说，他说你必须回到起点，你必须从头开始，你需要的不是改良，你需要的是重生。就像今天对了我们中间的博士，我不知道有没有博士哈，说你必须回到小学重新学，这个会让我们大跌眼镜的，对不对？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切的优秀，你一切拿得出手的成就， 都无法让你成为天国的子民。在进天国这件事情上，你并不比税吏、妓女和罪人更有优势。其实你和他们一样，甚至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你看，耶稣的话让人退无可退，耶稣的话是非常的噎人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是赞美教育、鼓励教育，我们在家里头，在亲子关系上、夫妻关系上，我们都说，哎，你要赞美的话，你要先说，开口之前先铺垫，铺垫啥？铺垫好听的，先赞美。哎呀，你今天这事儿做得真好，真的真不错。耶稣从来没有讲，耶稣一句话就来，你人不行，你需要重生。我们听了会不会，今天现代人听了会不会掀桌子啊？我都不知道，反正很噎人。为什么会噎人？是因为人不认识自己，人觉得自己还行。当耶稣对着人间最优秀的人说你需要重生的时候，他就让整个世界都退无可退，因为这是对整个世界所有人的挑战。如果连尼哥底母这样优秀的人都需要重生，这就意味着人间最优秀的人、最顶尖的人是需要推倒重来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岂不是更加需要推倒重来、重生吗？是的，请原谅我这么说，弟兄姐妹们，这些年来，如果你一直没有被这段经文给噎着、给刺激到、给震撼到，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很不好听的消息，就是很可能你从来就没读懂过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比这更难听的是，很可能你都没有重生。教会里头，不是到了教会就是重生的人，不是到了教会就是得救的人。耶稣基督也说啊，这个稗子和麦子是一起长的，对吧？好，你要知道，尼哥底母在那个晚上，他至少是被噎到了，他是被刺激到了，被震撼到了。这么难听的话，尼哥底母居然没有掀桌子，就表明什么？表明他确实听进去了。因为啊，这里有一个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是非常侮辱人的。让我们今天这个讲我们今天如果听到这句话，我们立马说 PUA 了啊。但是是吗？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说的是人的真实光景。因为这里有一个参照物啊，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个鄙视链。什么鄙视链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啊，这个最好的是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祭司长，最不好的是税吏、税吏、妓女、娼妓、罪人和外邦人。这是他们的一条鄙视链啊。那也就是说，当耶稣说你们还不如税吏和娼妓这样的人呢，这就是叫石破惊天，对不对？就像今天如果有人对你说某某某弟兄你还不如我们教会的那个谁谁谁呢，那个谁谁谁可能平常在你心目中是最软弱、最不咋地啊、最不咋、最好像没有追求的一个人。所以你听了这话，你一定会怎么样？跳起来。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的就是，你还不如税吏和娼妓呢，税吏和娼妓都会比你们这些靠行为、这些好像最高尚、最端正的人都先进神的国。好，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突然对你说，你的整个生命其实一无是处，你所有的优秀、你所有想拿得出来的东西其实都需要推倒重来，你所有的成就都彻底无用，你所有的优秀不仅不够优秀，甚至在追求上帝和信仰这件事上都成了阻拦和糟糕的部分，你会接受这句话吗？你会被这句话光照吗？你会被这样的话勉励吗？我不知道啊，我想很多人 真正的被神得着的人，他会认同这句话的，因为这句话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是他却说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光景。那我换句话说，我换句今天的词儿来说，如果有个人对你说，哎，你这几十年来引以为傲的身份，其实是在为上帝，其实是在为自己积攒上帝的烈怒。你听了这句话会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有人突然对你说，你这些年做的所谓的见证，不过是在炫耀你的所得，其实是正是这些炫耀成为了你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和脚下的网罗，你听了会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对你说，你那些让人羡慕的生意和财富，其实正在不断地喂养你的私欲和诡诈，并且让你越来越远离神，让你沉醉于金钱的引诱，而忽略了信仰的追求、家庭的建造、教会的服侍，你听了会怎么样？你所谓的优秀、成就和美好不仅彻底无用，并且极度糟糕，因为它成为你离弃上帝和信仰的原因。除非你重生，除非你一切推倒重来，啊！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你会觉得他说得很好吗？当然，我相信，如果你是被上帝的光、话语光照，你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重生是什么？所以重生是什么？重生意味着对你，重生意味着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改变、调转人生的根基和方向。你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你人生的根基是你所拥有的吗？你拥有的财富吗？你拥有的身份吗？你拥有的地位吗？你人生又是你所认为你拥有的那些好吗？如果你的根基是这些，你需要重生。你的方向是什么呢？你的方向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吗？你的方向是为了成就你的远大目标，你的人生奋斗的这个期待吗？如果是这样，如果你的人生的根基和方向都是你的话，表明我们真是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我们还没有重生。所以啊，请原谅我这样说，对当时的尼哥底母来说，重生这个真理是如此的艰涩，甚至他都听不懂。但对今天许多基督徒而言，这个真理如此扎心，以至于我们要装作听不懂。因为说一个人需要重生，是对一个人最彻底的揭露和刺激，还有挑战。好，我们再说，你需要重生，是指的是你在原来生命的根基上是有问题的。那不仅仅是不够好，不仅仅是不敬虔，不仅仅是不爱主那么简单，是说你要需要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把你整个生命彻底的更新和扭转，这意味着对自我的彻底否定和对基督的完全信靠。好比说，你有一个苹果园，你说我明年想吃桃子，于是你会怎么做呢？你说我要比去年更拼命地照顾这个果园，我要更用心地灌溉施肥，我要比以前更用心地除草杀虫，我比以前更用心地给果园松土，仔细地修剪这个枯枝。那么最后你会得到的什么呢？你的结果，你只会得到一个更大、更甜、更多的苹果，你绝对不可能得到一个什么桃子。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要得一个桃子，你就不应该在一个苹果树上下功夫，对吗？ 你需要做的是把所有园中所有的苹果树全部连根拔起，然后重新种上桃树，不然你在这个园中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得到桃子。不是努力本身不对，是那个根儿怎么样不对。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好像回答了一个答非所问的问题，是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的，耶稣打断了尼哥底母的长篇大论。你耶稣基督是告诉这就好像尼哥底母说，我把自己修剪好的苹果树带到耶稣面前说，你看多美的苹果，明年一定结满桃子。于是耶稣把尼哥底母的这棵苹果树连根拔起了。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生命其实就像尼哥底母一样，需要被打断，需要连根拔起。你想要得永恒永生的冠冕，却天天对着这个世界下功夫，而且还满头大汗。你想得天上的财宝，却天天积财宝在地上，并且越来越带劲儿。你想要荣耀神，却天天顺服自己的私欲行事，而且无法自拔。你需要被打断，你需要被连根拔起。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哈，有一些基督徒有另外一种状态。很多基督徒一直认为，哦，我需要更爱主，更有信心，更多的服事，更多的行道。没有错哈，只是呢，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我一直很难做到，即使一时半会儿做到了，但是终归最后会一溃千里。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苦恼，然后呢，苦恼焦灼的时候，我们就去修剪枝子，对自己说：我需要更爱主，我需要更有信心，我需要更加多的服侍神。好，修剪完了以后，心安理得三个月。当下一次生命的境况又不断地暴露出自己刚硬、悖逆、不幸这些罪恶的时候，又再一次修剪枝子，然后走在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当中，如同旷野中打转的以色列，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如果发生这个状况，你生命中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修剪枝子，而是需要被连根拔起？有没有可能你生命中最急切的还不是更要这样更要那样，反而是要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改变调整你人生的根基和方向呢？有没有可能你一直在一个苹果树上下功夫，却多年来为在上面找不到一颗桃子而苦恼呢？许多人都认为啊，自己生命的问题是除了信主以外其他方面信心啊、爱心啊、敬虔啊、服事啊都一塌糊涂，都很软弱，都很羞耻。请允许我说，可能有没有可能你生命中的问题是除了没重生以外其他方面都还挺不错的？请你想一想啊，如果你一直没重生，你却能坚持来教会几十年，你还可以每周主日敬拜的时候祷告一次，你还会唱几十首的赞美诗，甚至有时候还会流下几滴眼泪，并且你还时不时的十一奉献，甚至圣诞节的时候你还参加了教会的服事节目的表演。我会觉得说，你除了没重生以外，你其他方面做的还真的不错呢。一个不信神的人居然还做了那么多跟信仰有关的事，真是非常优秀的宗教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怀着宗教来到教会的，我觉得你需要被打断，你的信仰整个要被连根拔起，就像2000年前耶稣基督打断尼哥底母一样。 耶稣基督将尼哥底母的信仰，他的信仰就是努力做一个好人，以自己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刻苦己心去做一个最好的好人。但是耶稣基督将他这样的信仰连根拔起。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问，停下来问自己，我重生了吗？我是否是那种除了重生以外其他方面都还看起来不错的人？因为重生意味着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改变、调整人生的根基和方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我之前读过一个叫奥康纳的《好人难寻》，没看过哈，没看过我也讲，讲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去看。奥康纳是美国的，1960几年啊，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作家，南方的，她被称为南方派的作家。她写的，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写的用最犀利的笔点出了美国当时60年代啊，也是我们今天最糟糕的信仰生活。好人难寻里面记载了一个家庭的老奶奶，你知道美国南方叫圣经带哦，几乎每个家庭星期天都是去敬拜神的，就像习惯一样。他们生活在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信仰文化里面。这个老奶奶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周都去教会，每周也会唱很多诗，他也会给自己的孙子啊这些讲一些所谓的圣经的话。那篇文章很有意思哈，我就不多讲，他记载了很多内心的活动。那我讲个结果，最后呢，这个老奶奶带着一家人出去旅行，最后遇到了一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一个叫做那个人叫不可理喻啊，叫一个人，那个人就代表了完全的不信神的，完全的无信仰的人。而这个老奶奶呢，面对着这个不信仰的人，还想说，我还可以给你传点福音，期待着什么？结果，一个半吊子信徒，一个没有全部投入信仰的一个半喇子基督徒，遇到了一个完全不信的无神论。溃然成败，最后他被这个被杀，他最后被这个监狱的犯人，出来的犯人就被杀了，被枪杀了，他一家人都被杀了。如果读那本小说，你会读啊很震惊，但是奥康纳就是借着那本小说在讽刺或者在隐喻那些把信仰当成装饰，把信仰当成只是来到教会成为一种习惯，他的生命的根基没有被触动。他觉得他只要只会几句经文，会读几句经文，会说几句属灵的口号就 OK 的人，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就是什么？你如果不 all in 在信仰里面，因为耶稣基督要的是 all in 的信仰，你是半喇子信仰，你就面对着完全不信的人全然溃败。在美国我们也看到过那些新闻报道，一个杀手冲进教会拿出手枪说，你们这里谁是基督徒？基督徒站起来，他就一枪打过去，你马上见到你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拿枪的人到我们中间来冲到我们的聚会的场所，拿着枪说，谁是基督徒？站起来！你敢站吗？你是 all in 的信仰吗？你会为你的信仰全彻底的投入吗？无神论那些无神论者，他们是把自己的不信全部投入的。所以当一个半吊子信仰来到一个全部投入到不信神的人当中的时候，一定溃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重生意味着彻底的、决绝的、完全的更新、改变、调整你人生的根基和方向。另外一方面，重生意味着离弃自己，归向基督，轻看世界，盼望永恒。 在这段经文14节到15节，耶稣最后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以重生打断了尼哥底母的宗教，耶稣以自己打断了尼哥底母，告诉他，其实耶稣对尼哥底母是说，你以为我来教导你的，你说错了，我不是来教导你，我也不是来做师父，我是来拯救你的，我是来做你的救主的。你以为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生命的问题好像是需要更多的教训，其实耶稣说不是，你生命的问题是你需要生命。耶稣把尼哥底母逼到了墙角，让他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福音最基本的焦点不是你自己，乃是基督。你的生命，你的方向建立在基督上面吗？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上吗？你的判断标准，你的人生理想，你的人生观、世界观、成功观，建立在基督的话语上了吗？我们今天很多人哈，其实还有着自己从这个世界带出来的被训练、被塑造的人生观、成功观、这个荣誉观、这些观，没有被神更新。但是耶稣基督说，你需要重新重生，重新被打断，被连根拔起。如果一直以来你都以为你信仰中最重要的只是需要做得更好一点，那么我必须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还不认识福音，你还不信耶稣基督。虽然你一直以为你都信了，或许你需要的不是更好一点而已，或许你需要的是整个生命推倒重来。你需要的不是在原有的生命根基上修修补补、缝缝补补，你需要的是重生。毫无疑问，你当然需要更好一点，问题是你好不了怎么办？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啊！你说你当然需要爱圣洁敬虔，爱主爱人，但是问题是你不圣洁、不敬虔、不爱主、不爱人，又该怎么办呢？这才是问题的焦点。很可悲的是啊，我们很多人不承认，其实自己是不信、刚硬、悖逆、邪恶的，怎么都不接受自己不圣洁、不敬虔、不爱主、不爱人。因为一旦承认这个严酷的事实啊，就意味着要离弃我们一直以来无比体贴的自我。一旦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意味着我们要全然去信靠，而且要离弃那个自我。我们说那个伊甸园中分辨善恶树果子上结出的最大的果子是什么？其实就是我，那个自我。我们什么都以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什么都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我们不认识神。因此当亚当和夏娃信靠自我，离弃基督的罪，已经深入了我们的骨髓。除非圣灵重生的大能将那古老的罪连根拔起，才有可能逆转。有些我来讲一下这样的光景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自欺欺人的一些光景。很多人有这样的光景，包括我自己啊，有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呢都觉得，哎呀，这些是不信的人的光景，不是我的。好，第一个，要么几乎从来不祷告。要么祷告就是为今生一切的需要而情辞迫切。第二，要么几乎从来不读圣经。要么读经就是扭曲经文的基本意思，以符合自我中心的一切感动和亮光。第三，要么几乎从来不寻求顺服上帝的旨意。要么就是以自己今生的富足、成功、顺利为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特别带领。第四，要么从来不服侍教会，从来不去搬桌子、扫地、洗碗。要么服侍教会就是在教会里争权夺利、打压同工、彰显自己。 第五，要么几乎从不回应这个时代的艰难和处境，要么回应的时候就灵巧像蛇，一退千里，并且 自诩为属灵的智慧。主有话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明显地显明了上面的状况，那就显明我们真的是不信、刚硬、悖逆和邪恶的。我们就是那个不信的人，我们居然还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是谁给了我们如此惊人的属灵傲慢和盲目呢？所以我刚才说了，我这篇讲道不仅是对那些没听过重生的，也是对那些听过重生的人讲的。有一些人自以为重生了，却比没有重生更可怕。有一些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怀疑过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他有得救的确据，而是因为他心里刚硬，被烙铁烙惯了，不被真理光照。仿佛他一生都在听福音、信福音，其实他一生都没真的听见，没真的相信。好像他一生也做了跟信仰有关的很多事，其实他一生都跟信仰无关，甚至他一生都在做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只是主从来不认识他。最终最可怕的是，他把自己都给欺骗了。我记得我读过一篇文章，他讲到有一个，这大概是很早1890几年的事。他说有一个贵族，他有一个仆人，他的仆人是基督徒，每星期去教会。当然那个时候贵族是每星期天是一定要给仆人放假的。然后这个贵族就特别特别的反感，因为他觉得你信了个啥？因为这个贵族是无神论者。有一天他带着这个仆人去打猎。带着这个仆人，他还有很多朋友嘛，这个贵族，他就一直嘲讽这个仆人，一直嘲讽他的信仰。这时候呢，他打掉了，这个贵族从天上打了一颗这个打了一只大雁，这个仆人就去捡了这一只大雁回来。那个仆人突然对这个贵族说，这个贵族对仆人说，你看你天信的啥？你还不是你就像这个大雁一样，随时会被我打死哈。这个仆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虽然还是这个地位，我信主还是这个地位，我也没变，但是你看到这个大雁没有？那个大雁没有被打死，你看到他在挣扎没有？他说，我信主和你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内心会有什么挣扎？因为我是活的，因为那个大雁没被打死，他是活的，然后他就在挣扎。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会不会依然有犯罪、有退后、有软弱？会。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我们里面有挣扎，我们里面有对罪的懊悔，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提醒，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他犯了罪都不知道自己犯罪。好，你们不要给我看时间，因为今天好像我需要多讲一点，是不是？因为牧师还没来，是吗？哦，来了哈。今天换了黄牧师。哦，对不起哈，那我很快。好的，所以不要自欺，有时候我们听有些人讲信仰见证哈，有些人讲你为什么信主啊？他说我小时候爸爸生病，后来信主就好了。所以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基督徒，好不好？当然好，对吧？再听我。另外一个人说，哎呀，原来我们家做生意，那个隔壁比我们家做生意做得好的，后来因为我们信主了，他们就衰败了，现在我们家兴旺起来了，神是叫人抬起头的神，好不好？好的。但是如果你再多问一句，因为被神迹吸引来的也会被神迹，这个神迹没有的时候就会走。如果你多问一句说，哎，如果上帝又让你们的家穷起来，你还信他吗？如果上帝又让你爸爸生病好了，如果你爸爸又生病了，你还会信吗？这时候那位做见证的可能就会激动地说，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听到这个见证，你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信的一定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他信了一位自己想象出来的上帝。我们太爱今生了，以至于我们几乎都不爱永生了。好，你们提醒得很好，我们最后看一段末了的话。我想我们读一段海德堡药理问答，这是500年前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如雷贯耳，提醒在今天这个几乎遗忘好消息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的活。我想大家一起念好吧。问，在，答，大点声。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落。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主有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